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四月七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一四月六号因新型冠状病毒病情恶化而被送入 ICU 重症监护病房。约翰逊十日之前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唐宁街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约翰逊已经请外相拉布必要时代理他的职责。55岁的约翰逊首相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钟左右被送入伦敦中部的圣托马斯医院，他未有要求救护车。星期一较早时候，拉布说约翰逊在医院度过了舒适的一夜，精神好好。这间医院属于英国国民医疗服务 NHS 体系的。美国政府可能会向联合国等世界组织提出申诉，指控中国在新型冠状病毒蔓延之际限制当地制造商出口医疗装备。据纽约邮报星期一援引美国官员报道称，中国禁止在中国生产医疗设备的美国公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出口产品。特朗普竞选连任的高级法律顾问埃利斯星期日4月5号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对中国采取法律行动，包括好像欧洲人权法庭提出申诉或通过联合国应对。埃利斯说，大众在死亡紧，当你好像中国这样有意地冷血地有预谋地采取行动时，那将会被视为一级的谋杀。报道称，美国主要口罩生产商 3N 公司和霍尼韦尔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对美国官员说，中国政府从1月份开始禁止这两间公司在中国生产的 M95 口罩和手套等其他用品出口。这名官员还表示，中国向制造商支付了标准批发价，但禁止他们出口任何关键产品。装载着美国液化气的邮轮正在返回中国的途中，这个是2019年3月份以来美中之间首次恢复液化天然气贸易。路透社星期二4月7号报道说，船运和贸易圈内的人士都透露，美中贸易战中，中国将入口美国液化气的关税提升到25%，两国之间的液化气贸易基本陷入停顿。最近中国方面开始豁免部分入口商的关税，这项贸易先至得以恢复。路透社说，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夫特和数据情报公司开普勒最新追踪到的数据都显示，四艘中国邮轮上个月在美国加满了液化天然气，目前邮轮正开往中国。台湾外交部7号表示，下一轮的口罩捐赠对象将会涵盖新南向政策的国家以及非亚太地区的国家，数量预计超过100万片。据了解，这些国家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印尼、越南及印度等国家。台湾外交部亚太司长郭宝轩表示，对方国家有提出要求，台湾才会回应。尽管日本和南韩未有提出相关要求，台湾还是考虑将日韩列入捐赠国家。巴西教育部长温特劳布日前在推特上暗指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或将帮助中国主导世界，并且说中国厂商借疫情谋取暴利。中国则称这个是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的攻击。温特劳布在推特上模仿中国口音写道，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场全球危机过了之后，谁会变得更加强大呢？他还指出，新冠疫情或将帮助中国主导世界，目前这条推文已经被删除。中国驻巴西使馆发言人星期一4月6号发表声明回击，称温特劳布发表的言论似著蓄意而为，荒谬可耻，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意在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几乎对所有外国人都关闭入境，压制境外输入感染病例之后，报告感染病例下降。同时，爆发这次疫情的中心武汉首次报告未有死亡病例。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二4月7号说，截至到星期一，新增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从一日前的39宗下降到去32宗。 卫健委话，所有32个新增确诊病例都是从海外入境者传入的。一日之前，境外输入病例为38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所以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分析口罩揭示了美国抗疫当中的强与弱，我们会报道美台举行电话会议讨论如何帮助台湾扩大国际参与。不过首先就是报道贸易战之后又迎接了新冠疫情，中国的就业面临严重冲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经历了美中贸易战之后，现在中国又面对新冠疫情，今次的新冠疫情令到中国的就业面临了严重的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一间致力于中国国内航空物流的混合所有制公司，自从2月份以来，这间公司已经近两个月并没有给员工发薪水，使到包括赵新在内的很多员工倍感焦虑，他们复工上班既要冒着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而且又拿不到薪水，但是不去上班又没有跳槽的机会，因为整个航空行业都是非常之低迷。他说公司是属于民航货运这样的一个行业，民航货运这个行业在过去一年当中，因为中美貿易戰的原因，其實就處在一個低谷的狀態。他說目前兩個方面先後疊加的效果，導致公司目前比去年還要難。趙新所在的這間航空物流企業員工所面臨的困境，只是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範圍內大爆發的背景之下，中國嚴峻就業情況的一個縮影。在中國招聘網站智聯招聘月中旬对于8000多名在职场人士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看到了公司裁员，46%的人表示他们知道有公司并没有按时发工资。疫情的冲击不单止局限于经营状况原本欠佳的公司，据《华尔街日报》3月4日的报道，得到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和私募股权公司高瓴资本管理公司支持的零售商名创优品在2月21日给员工的一封信里面说，虽然出于人道主义原则暂时不打算裁员，但是计划对1月份的工资减薪 20%， 2-3 月份的工资分别减少至 30%。 报道又说一名该公司在广州的前员工表示，他的经理告诉他他要是就辞职获得今年前两个月的全额的工资，一是就留下来在3月份接受强制减薪和停职。这位27岁的前雇员说他的经济压力很大，有车贷，每个月的房租2000元，每个月消费贷款还款额高达3000元。新冠肺炎疫情今年年初在湖北武汉爆发，各地都实行了严格的封城或者限行令，导致第一季度的中国经济几乎停摆，这样使到本来已经因为美中贸易战而遭受到冲击的中国经济面临更多的困难。个别行业譬如航空运输、零售、娱乐，特别是和外贸相关行业受到的冲击尤其是巨大，它的背后是对就业构成的严重的冲击。根据3月份公布的一项数据，今年前两个月中国有大学500万人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期间失业，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月份城镇登记失业率是 6.2%， 虽然这个数字并不可信，但是依然是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的水平。1月份的登记失业率是 5.3%， 去年12月是 5.2%。 中国的失业统计数据一直备受质疑，即使是 2018年中國將統計方法從過去的工人申請改變為調查之後，情況依然如此。過去20多年來，中國的城鎮人口失業率一直維持在 4% 到 5% 的區間。北京一直在大力推動全國各地企業的復產復工。中國國家統計局表示，截至3月末期，中國大中型企業的復工率已經達到了 96.6%。 但分析人士指出，復工並不一定意味著企業的運營能力已經恢復到正常的水平。中國國務院3月20日頒發了一系列指導意見，敦促地方的政府穩定就業，特別是外來的務工人員和應屆畢業生。預計今年的夏天將會有900萬應屆畢業生進入就業的市場。這些指導意見包括鼓勵中小企業不要裁員，加大事業保險穩光返還，對不裁員和小裁員的中小微企業返還標準最高可以提至企業以及它的職工上年度繳納失業保險費的100%。中國國務院還表示，為了創造更多的就業的機會，有關部門應該推動企業復產復工，特別是加快重大工程項目和出口重點企業的復工。很多公司仍然希望一旦疫情得到了控制，雇工人數將會大幅回升，但是隨著新冠疫情在全球特別是歐美的大爆發，全球經濟正是遭受到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的最大的破壞，並且加速步入衰退。失業問題很可能不單止得不到緩解，反而情況會加劇惡化。以美國為例，美國很多州在過去一個星期相繼宣布居家令或者禁足令，導致經濟活動大面積停擺。很多分析人士認為，美國經濟已經步入了衰退，第二季度經濟增速將會暴跌至-15%到-30% 左右。最新數據顯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三月份美國流失了70多萬個工作的崗位。歐洲幾個主要國家情況和美國類似，而在亞洲，日本和南韓幾乎確認今年上半年將要步入衰退。除此之外，疫情還在向全世界主要的新興經濟體蔓延，這些勢必會對中國出口造成巨大的衝擊。中國官方剛剛公布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雖然大幅回升至52，步入擴張的區間，但衡量外部需求的新出口訂單分項指數仍然在萎縮當中。鑑於出口訂單下降的滯後的影響，外需惡化對中國經濟的衝擊預計將會在第二季度之後半段更為顯著。中國財新網4月1日發布的一項向量就業的狀況的分項的指數顯示，3月份整個製造業的就業人數繼續下降，雖然下降速度有所放慢，工人自愿離職和企業降低成本就是就業人數下降的部分的因素。截至美國時間4月5日上午10時，美國累計新冠病毒確診病例突破32萬，而且依然並沒有放緩的跡象。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預測，3月份中國出口訂單和去年同期相比還會繼續大幅下降。他和野村證券另一名中國經濟學家王敬在財新網上發表的分段性的文章說，鑑於出口訂單減少的滯後的影響，外需惡化的衝擊在第二季度的後半段將會更加明顯。有分析預測，三月份中國出口增速大概率會滑落到-25%，甚至更低，甚至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而且如果疫情在歐美得不到控制，四月份中國出口狀況會進一步惡化，同比負增長將會超過30%。同出口惡化直接相關的是失業問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時期，出口下滑導致2500萬至3000萬人的失業。據估測，中國目前有總計大約6000萬人在與出口相關的行業裏面工作，如果中國出口下滑30%，可能會造成大約1800萬人失業。布魯金斯學會桑頓中國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杜大伟在这个之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外需大幅下滑的情况之下，中国当局必须要出台有针对性的刺激的措施。他说中国目前可能面临外部需求的大幅下降，刺激措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并且将重点放在国内的需求上面，而不是出口的能力上面。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和王敬的建议是，刺激措施应该放在积极纾困中小民企和加速复工之上，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破产的违约，防范失业率的上升。自从新冠疫情最早在武汉爆发以来，中国向金融系统注入了数十亿美元的流动性。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免除了小微企业的税收和社保的负担。3月31日，中国国务院表示将会为银行提供新的贷款资金，并且允许地方政府发行更多的债券。中国国务院还表示将会将购买电动汽车的补贴和税收减免再延长两年，以提振汽车的销售。在4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1%，在4月15日和5月15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总计释放人民币40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还将会从4月7日起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从目前的0.72%下调至0.35%。此外，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7日亦都表示，将会推出很多刺激内需的措施，包括增加財政的赤字、降低貸款的利率、發行更多政府債券和地方政府的債券。2020是中國完成十三五規劃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就是到年底的時候，經濟總量比10年前翻一倍。這些意味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必須不低於5.5%。到目前為止，北京還未有放棄這個增長的目標，因為這些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長期執政的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意義。北京出台的一系列刺激和紓困的措施，哪個時候才能夠惠及最低層還是不得而知，但是在目前可以照新這樣的普通員工仍然在苦苦支撐。他說目前公司的員工和同事出於在不安全的環境上班和收不到工資這樣一個情況之下比較焦慮，部分有家庭貸款的，有些屋企裏面有老人需要去扶養的，以及病患在床的一些同事當中，經濟壓力明顯加重了。他又說大家心理上非常的不平衡，有怨氣，但是又好無可奈何的這一種的狀態。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在台協會在上個星期五宣布，美國國務院和台灣外交部等高級的官員在3月31日召開了電話會議，討論建立有關的論壇，去幫助台灣擴大國際參與。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美國在台協會表示，台灣擁有蓬勃發展的民主體制，亦都是一股良善的力量，世界各国若能够更加了解台湾模式，以及台湾带给国际社会的慷慨贡献和专业知识，将能够获益良多。除了防疫上的合作，美国、台湾以及理念相近的国家亦将协助台湾拓展其国际参与。这一次美台双方电话会议的与会者包括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局代理助理国务卿保莱尔、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首席副助理国务卿克夏大使、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费德伟、美国国际组织局副助理国务卿傅克、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高石泰、台湾外交部次长谢武潮及国际组织司司长陈龙锦。针对此一发展，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詹长权乐观表示，在美国的坚定支持下，只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愿意发函邀请，现今的防疫气氛非常有利于台湾恢复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身份， 虽然今年五月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会不会因为严峻的疫情而没办法召开还有变数。这一次全球有180几个国家都是新冠病毒的受灾国，占90%以上的世界卫生组织会会员。若美国出手，詹长权期盼能够号召超过半数的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的票决支持，来进一步帮助台湾恢复会籍，突破以往的困境。多年来，美国、欧盟国家和亚洲已开发国家等会员国虽然道义上大多支持台湾入会，但在票决时，由于事涉中国敏感神经，大多数投下缺席票。相较于中国，则经常动员非洲和东南亚国家来应数强硬的反对势力。詹长权仲建议，世界卫生组织运作经费的主要资助国，包括美、德、日等大国，就可以优先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法定架构下运作讨论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其中他认为，应该优先从提升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对口单位突破起，并允许台湾参与未来所有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会议。2005年通过的国际卫生条例规范每一个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和地区都应建立国家对口单位，以提升全球对公卫的及时防范和应对措施。台湾虽从2009年起就设有这样的一个 email 疫情通报窗口，但因非正式会员，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未能够将台湾的窗口公布在 IHR 的官网上。相反的，只指派一名职员接收台湾的通报，导致传染病疫情通报上的延误，或台湾疫情被归纳在中国疫情下的错谬，甚至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詹长权说，那个时代过去，应该正式建立一个对口单位给台湾，应该是做出改变的时候。詹长权以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形容这一次 COVID-19 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乃至联合国若一直因循旧制，不愿意将台湾纳入此一新国际秩序，损失很大。他说，台湾是全世界最早提出新冠病毒人传人警讯并禁止武汉班机入境的国家，目前的防疫机制亦相对成功。若台湾早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会员，而且有效的分享经验，将有助于这一次全球的防疫。中华民国台湾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但在1971年退出联合国后，亦都就是在次年丧失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席次。在前台湾总统马英九的执政期间，台湾以中华台北的身份，因未触及一中原则红线，而得以连续八年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直到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台才中断。因此现在要重新恢复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的观察员身份，最大的阻碍来自中国。中华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史恩宏表示，台湾若能够回到以前中华台北不涉及主权的方式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或者全球防疫合作，中国不至于反对。但是他认为，蔡英文政府不会接受马英九政府时代所建立的模式。相反的，若蔡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以中华民国或者台湾等涉及主权的名义重返 WHA， 史恩文说，中国一定会大力加以反对。而且目前的 WHO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的关系相比较好，我想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不至于采取美国要求的行动。他说，特朗普政府自2018年以来就不断地以法律形式提升对台的外交支持与协助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近期更透过2019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暨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准备惩罚打算与台北断交转移与中国建交的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史恩宏说，美国的意图就是与中国对立，开发台湾的意识形态作用，开发台湾的战略作用，这个都为了是与中国竞斗。 对于美台关系的持续升级，台湾则乐观以待。台湾外交部在3号发布新闻稿，肯定美台双方在合作抗疫上所建立的新伙伴关系，并强调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威胁下，更凸显台湾完整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会议机制与活动的必要性及急迫性。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台湾感谢美国行政部门与国会持续不断地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包括台北法的通过，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公开表示将完全遵守台北法，全力协助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取得适当的角色。美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分部代表团亦推文强调，台湾应获邀参与 WHO 及 WHA。 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政府对医用口罩的严格管制和重灾区的医护人员口罩奇缺的矛盾，欧美地区爆发疫情之后对口罩突然间出现的巨大需求，和中国政府放宽出口管制之后民营和国营企业一波蜂出口口罩导致真假难分的混乱局面。围绕口罩这场百年未遇的大流行疫情，在最近几个礼拜里面显示出美国在抗疫当中的弱点和强项。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四，纽约市24小时之内感染人数是窜升到50,000多人，死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是达到1,500多人。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去到那里送口罩是非常紧张，有进入战区的感觉。而在星期三，他开车前去位于纽约上州的一个专门从事紧急救援的基金会，为纽约州的护士协会送去了2160个的 N95 口罩。而在星期四，他去了新泽西的四家医院，亦是康涅狄克州的一家医院，送去了1000个 N95 的口罩。新泽西、康涅狄克州这个是靠近纽约的地方，情况非常严重，当地的医生非常需要口罩。在联邦政府无法统筹各州医疗用品采购需求的情况底下，各地想方设法通过自己的渠道物色急需的医疗物资，包括呼吸机。而 N95 口罩是抗疫当中耗量最大、对第一线医护人员保护最为重要的紧缺物资。继星期一纽约西奈山医院通过高盛公司用赌神巴菲尔的飞机从中国运来了130,000个的 N95 口罩，星期四波士顿市利用爱国者球队的飞机从中国运来了100,000个 N95 的口罩，其他各州亦都纷纷仿效。N95 口罩是美国 FDA 批准的，可以阻挡 95% 的 0.3 微米以及以上的非油性的微粒的口罩。美国法律规定，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同意，不得进口或者出售医用口罩以及是多数的医疗设备。虽然联邦政府对口罩等医疗用品的管制在抗疫情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底下有所松动，包括出台允许一些国家生产类似 N95 的口罩的替代产品进口美国，但是3月28号，美国药品与食物管理局授权允许进口国家的文件当中未有批准中国的口罩，其中包括性能和 N95 相似的 KN95。 在纽约从事进口贸易数十年的魏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FDA 未有批准中国的口罩是因为中国的假货是太多，呃到乜嘢嘅程度，包装一样唔好再讲啦，外形一样亦都唔好再讲啦，佢连 FDA 嘅注册号称佢哋嘅水印全部都做得一模一样。魏先生话，据佢所知，中国大概有10家左右嘅企业可以生产 N95， 呢个系经过 FDA 之前就确认噶。呢啲嘅厂家生产嘅 N95 口罩全部都由政府统销，所以外面有人话有300-400万个都系呃人噶。《金融时报》在3月31号报道话，3月中国政府 在確定中國國內大流行放緩之後，放鬆了醫療用品的出口，這個促使到中國的口罩廠商利用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在美國和歐洲蔓延的時候加速出口口罩。報道引述行業協會廣東醫療器械管理學院的官員簡潤福的講話，自2020年初以來，口罩的缺陷率已經是翻了一番。根據報導，為了逃避美國 FDA 長達6個月的審批程序，深圳一家的測試技術公司表示他們可以在10日之內完成醫用口罩的測試，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就是建議客戶在他們申請認證書的時候避免使用醫用、手術用等延遲。該公司的一名官員直言不諱說，他們需要利用美國的 FDA 的漏洞。魏先生表示，現時紐約肯尼迪機場的倉庫裏面就是堆滿了被美國海關扣下來的大量來自中國的口罩。從事報關工作數十年的紐約報關員蘇女士對美國之音表示，很多報關員說是口罩是民用的、建築用的，結果海關一查都是 N95 口罩，他們手續不齊全，因為 FDA 要求非常嚴格。醫用 N95 口罩都是有規定的，所以他們的客人跟他說，你能不能夠就給這個布是平常用的，不在醫院用的，他說不可以是不給你布，關鍵是海關一查貨就死硬，如果進 N95 必須要用申請緊急使用授權， FDA 同意之後才可以進口，絕對是沒問題，有些人心存僥倖，以民用名義就進入來，海關不查貨放行，海關一查貨就死定。他們能夠做的就是補缺。萬延海對美國之音就這樣說，他們沒有辦法做政府以及醫院做的事情，醫院系統操作是程序太過複雜，大家都看到那個醫生、那個護士缺口罩，他們缺什麼他們就去幫忙什麼，然後就直接送到是給醫生，直接送給護士，每個人都睜大眼睛，你看一看醫院，你看看這間醫院，你們看到哪一個科、哪一個科目。萬延海是中國艾滋病權益活動人士、北京艾滋行研究所原负责人，向国际社会公布荷兰艾滋病死亡名单之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名逮捕，后来在国际社会压力之下获无罪释放，并且在2010年是来到美国。一些在美国从事人权人道工作的华人，在美国疫情恶化之后想方设法希望为抗疫系贡献一分力量，这个就是他们回报这个国家的一个机会。周封锁就是这样说。而萬延海則是表示，通過醫生的朋友了解到醫護人員缺乏保護的情況嚴峻，他們認識的一個醫生向婦產科的，他們當地是 N95 口罩一個星期一個人只有是兩個，艾姆克斯特醫院的護士就說一日只是有一個，這個是很困難，醫院的一個科室消毒紙紙巾一日只能夠是有一桶，你想是什麼的概念。而他們附近的家長群裏面就說，某一間的醫院缺消毒紙巾，大家有沒有人願意去捐？而在上個星期五，不同的家庭有些是捐一桶，有些是捐兩桶，有些人說他們可以捐一桶消毒紙巾再加兩個口罩。而在星期日，他們就開車去一家一户地是拿了這些物資，然後送到醫生裏面。他繼續表示，他們送去了 N95 口罩之後，這位醫生的家裏面就在那裡哭，送給他們的 N95 口罩他會送給重症的病房，他們也都找到一些 KN95 的口罩，知道急診室不能夠用，但是醫院裏面可以用，重症病房是用不上，但是普通的醫生可以用，還有他們附近的一些家人捐贈了很多個口罩，可能醫生用的不用不到，就可以給他的病人用，所以他們捐贈的這些物資醫院是全部都用上了。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對美國之音表示，通過熟悉的供應鏈輾轉是買到10000個 N95 的口罩，他說一定要快，因為美國的整個醫療採購系統運作很慢，政府的做法是很慢，如果他們要等他們反應過來，很多人都能夠被感染了，所以他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將這些物資 N95 的口罩將它運送到去美國呢。李強說他的捐贈對通過從事醫療物資的緊急救援組織阿扶亞基金會捐給是紐約州的護士協會，已經是送到了四家的醫院，位於布朗克斯區以及是皇后區，而另外一家仍然在快遞途中。紐約州的護士協會給予李強等捐贈組織信裏面說， 該個組織代表了42000名紐約註冊的醫護士，感謝他們捐贈了對保護第一線抗疫醫護人員急需的醫療保護物資。阿富汗基金會創辦人兼執行長布丁是對美國之音說，該個組織是大紐約地區的收集分發醫療物資的救援組織，過去的11年裏面主要從事將從紐約地區收集到的醫療物資分發到去非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區的醫院。現時這場的災難爆發，他們為以往的捐贈者發送他們緊缺的醫療物資。他說他們現時轉過來將數百萬磅在他們倉庫裡面的物資送給他們，並且為全國各地願意捐贈醫療保護物資的人的一個捐贈場所。布丁稱讚李強、周峰所等，他們是了不起、令人驚嘆的夥伴，他們是頑強、勇敢、堅定的夥伴。當被問到美國聯邦政府不允許中國的一些口罩進口美國，而該個組織接受的大部分捐贈的口罩幾乎都是來自中國，是否有質量控制的問題的時候，布丁停了一頓之後，然後說，這樣說，首先大家要必須要講的就是，目前任何口罩都比沒有口罩好。急診極安以及是醫院打電話給他們，說當地的護士將他們用過的口罩浸入消毒水裡面是消毒再用，或者一個護士兩三日才必須使用一次的口罩。他們要怎樣想呢？他們認為目前任何口罩都可以保護到他們的醫護人員，總比沒有口罩好。而在星期四，紐約市長白思豪要求紐約市民出門的時候必須將口鼻是覆蓋起來，可以用譬如是圍巾、是手帕或者是衣服，他沒有講是講到是口罩，因為紐約的藥房裡面現時仍然根本買不到口罩。而在同日，紐約州州長庫莫亦都宣布資助願意改產醫護人員保護性物資的企業，他說美國一直面臨著必須要從中國購買物資的最殘忍的諷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法律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俄羅斯新冠病毒確診人數繼續上升，首都莫斯科成為疫情的中心，包括遠東在內的全國多數地區已經隔離封城，好多地方醫院正面臨醫療物資嚴重短缺的困境。當地的社會更加擔心普京當局借助今次疫情進一步加強對人民的監控。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俄羅斯4月4日發布的官方統計數字說，目前俄羅斯新冠病毒確診病例已經達4371例，43人死亡，有333人治愈出院。感染病毒已遍布全國多數地區，大約三分之二集中在首都莫斯科。莫斯科和莫斯科州兩地3月下旬後開始逐漸封城，其他各地隨後跟進，與中國相接壤的遠東幾個地區均出現感染病例。濱海邊疆區幾日前出現首次死亡病例。最近幾日嚟，俄羅斯的新增確診人數略有下降。4月4日新增確診人數為582人，3日為601人，2日為771人，下降趨勢能否保持仲有待觀察。總理米舒斯金4月3日表示，俄羅斯尚未度過疫情高峰，不排除形勢向更艱難方向發展的可能。但衛生部長穆拉什科認為，封城隔離措施開始見效，俄羅斯的疫情形勢仍比較樂觀。世界衛生組織駐俄羅斯代表烏伊洛維奇說，俄羅斯的疫情仍比其他很多國家緩和。他說3月22日之後，疫情形勢開始加速變得嚴峻，當局採取應對措施後，有可能將疫情重新拉回到先前更緩慢發展的軌道上。分析家對俄羅斯疫情形勢給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有人認為俄羅斯經濟發達程度有限，人口不似其他一些國家這樣流動，在這次的疫情中能夠幸免。但富裕的莫斯科地區與歐洲和其他地區聯繫密切，當地疫情因此最為嚴重。俄羅斯官方統計數字，檢測數量和手段同樣備受質疑。截至到4月4日，官方公布的檢測數字接近64萬，但很多病人並未被列入確診病例中。目前被廣泛報的一宗案例是， 位于欧亚大陆交界处的比尔姆市，36岁的女记者彼得罗娃最近去世，死因是普通肺炎，但她一直怀疑自己感染上新冠病毒。她去世后，当地政府表示第二次的检测结果证实她被新冠病毒感染。批评普京的前俄罗斯总统经济顾问伊拉利奥洛夫认为，俄罗斯的疫情发展可能类似伊朗，亦有人认为俄罗斯的疫情比别国迟到一段时间，这个比当局提供了准备时间。俄罗斯的很多医院现在都已经清空病床，储备呼吸机，为疫情大爆发做准备，仿效中国武汉。一处临时传染病院亦正在莫斯科郊外紧张建设之中，俄罗斯军方同时在全国一些地区搭建临时医院。但除了首都莫斯科外，俄罗斯其他地区都面临医疗物资严重短缺的难题。与莫斯科只有一条大道相隔的卫星城市梅吉西市，当地的一名记者撰写的调查报告说，梅吉西市的十几个医疗救护小组平常就因为人手不足，每日疲于应对各种急救电话。疫情爆发后，急救电话增多，但只有一个救护小组配备防护装备，而开救护车的司机却没有防护服和口罩。同芬兰相接壤的卡雷利亚地区，当地的医护人员因为缺乏口罩和防护服宣布辞职。在圣彼得堡，当地的一家医院被改装成为接收新冠病毒患者的医院后，那里的一批医护人员通过社交媒体集体发声寻求帮助。他们表示，除了口罩和防护服缺乏外，就连必备的氧气筒亦都没有。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医生联盟将募集到一批口罩和防护服，准备送给邻近圣彼得堡的洛夫哥罗德州的医生。但在几日前运送途中被当地警察拦截，警方已经不服从命令和违反隔离期间的法规为由，对这家组织的负责人雅西里耶娃罚款。雅西里耶娃稍早前曾公开指责官方施压医务人员，隐瞒疫情传播真相。俄罗斯国家预算一直重视国防、武器研制以及各种安全和警察机构的开销，而长期忽视医疗。医疗部门当年面临经费短缺和人手不足，工资亦远远低于其他的领域。俄罗斯几年前仲对苏联留下来的医疗体系大幅缩减，以便减少支出，造成医务人员和患者面临更多的官僚手续，因此遭受很多的批评。欧洲地区的独联体国家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在疫情冲击下亦都面临医务人员严重不足的困境。因为工资太低，这些国家的医务人员多年来大批前往其他欧盟国家无官应居。俄罗斯医务人员和医院中交叉感染事件增多，成为当局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刚刚落成，被俄罗斯官方大力宣传，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一家现代化传染病院的负责人普罗岑科上个星期宣布自己感染新冠病毒。这一家传染病医院是莫斯科接收新冠病毒患者的主要医院。普罗岑科被感染前一个星期还接待过总统普京、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副总理和卫生部长的访问，并与他们有近距离的接触。莫斯科另一家儿童肿瘤医院的一名医生亦都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全院封闭。圣彼得堡几个医院内部亦都因为出现新冠病毒交叉感染事件被关闭。在比较偏僻的北部科米共和国，那一度的一家医院之中亦都有几十名医护人员被交叉感染。俄罗斯南部一家传染病院的负责人在西班牙度假时感染新冠病毒，他回国后自己不隔离，反而继续上班，结果使几十名同事被传染。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另一个使社会担心的议题是，当局在封城和隔离期间动用了各种高科技监控手段，在疫情过后亦将继续使用，民众的自由活动空间将进一步缩小。尼科里斯基说，当局特别炫耀这一次疫情期间使用莫斯科的人面识别系统，这个确实不值得。 呢一套系统最早监视中国人是否违反隔离，但后来发现嗰一啲中国人都身体健康。当局动用呢一啲高科技手段以后带嚟嘅后果好难预测。同时，总统普京十几日嚟发表第二次全国讲话，宣布将带薪假期一直延续到四月底。如果加上每年俄罗斯嘅五月春季长假，好多经济人士警告话，连同油价暴跌冲击，今年俄罗斯经济将遭重创。好多分析人士话，虽然俄罗斯国家财政目前拥有巨大盈余，但普京却一直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而系以带薪休假嘅讲法取而代之，目的系将发工资同经济损失嘅包袱推俾工商界承担。俄罗斯媒体话，酒类、成人情趣用品同保险套嘅销量喺封城后都大幅提升，一啲地区一日嘅酒类销量相当于过去嘅一个星期，以至于地方当局害怕宇酒同加布延慢开始实施禁酒令，但当局又担心可能会造成假酒泛滥，甚至地下反酒更会推动疫情传播，有啲禁酒令实施后又被撤销。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源自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在美国日趋严峻之际，很多美国学生就自动行动起来，帮助被困在屋企里面的病人和老年人出外买餸和办其他事情，成为他们的采购天使，为美国民间对抗疫情注入一股激动的力量。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杰德·巴威尔是内华达大学的学生，他受到母亲的启发发起这个采买天使的项目。巴威尔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说，作为医学预备课程班的学生，他知道老年人或者是有心肺疾病以及免疫力不好的人特别容易感染新冠病毒，不宜外出。他先请医学预备科的20名同学加入帮忙采买送货的工作，在需求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他请其他的同学加入，并且通过社交媒体召集更多的志愿者，在 CNN 分支的一个电视台进行全国性的报道之后，志工人数快速增加，而且来自很多的外州人士。20岁的巴威尔利用面书、电邮和电话同全美各地需要帮助的人联系，然后进行分工。有些委托人会为这批采购天使购物单和现金，有些人就是通过网络订购食品杂货，这些学生就为他们采买或者拿取订货之后送到委托人的屋企里面。巴威尔说，无论请托采购金额数量有多少，采购天使都非常乐意为他们跑腿。鉴于采购天使的功能，赌城拉斯维加斯的一间乳品公司和巴威尔签约，请这些采购天使为这间公司将捐赠产品递送给需要的人。用行动表达爱心之际，巴威尔要求采购天使在工作过程之中必须严格做到戴口罩、手套。此外，义工送货的时候不可以进入老人或者病人的屋企里面，避免接触，以确保所有人的健康。在新冠病毒肆虐美国期间，为老人或者病人服务的项目亦都在很多美国的社区展开。一些地方非营利组织，譬如马里兰州和首都华盛顿的扶轮社，亦都将他们为本地的服务扩大为全国性的连结， 特別是因為困在家裏面沒辦法外出的老人、殘疾人士或者病人提供採買、送貨、問候等的服務。他們希望這些看起來好像平常的舉動能夠為此刻的美國發揮溫暖人心和團結一致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初期英法战争期间，美国保持中立，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不希望卷入战争。他相信战火会摧毁已取得的所有进展。在杰斐逊经济政策的引导下，美国不单止还清大部分债务，而且还减少人民的赋税。但是保持中立并不简单，美国和英国之间发生矛盾。多年来，英国海军一直采取强制入伍的政策。英国政府认为他们有权强制任何地方的英国公民参军服役。当时英国海军的条件恶劣，不少水兵做逃兵开小差，其中一些人到美国船只上工作。因此美国船只途经英国水域经常会遭到拦截和搜查，只要是英国出生的人就会被捉走。十九世纪初期，总共有几千名水兵被英国海军从美国船只上拉走，其中亦有被误捉的美国人。强制征兵是美国和英国十九世纪初期的两大主要矛盾之一。另外一大矛盾是贸易，英国希望阻止美国和法国以及它的殖民地进行交易。1805年整整一年，纽约港口都被英国战舰封锁，出港船只要接受搜查，一旦发现运往法国的物资，货船就要被押往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港。在那里，英国法庭有权没收物资，并强迫船主缴纳巨额罚款。杰斐逊总统对英国插手美国贸易提出抗议，他派詹姆斯·门罗到伦敦去，设法与英国达成某种协议。杰斐逊希望英国不要再到美国船只上去捉水兵，并且停止对中立国贸易的干涉。门罗多次试图与英国交涉，但是英国外交大臣一直以没时间为理由拒绝接见他。而同时美国国会决定不再等待，主动出击。国会众议院讨论两项提案，其中一项提案要求在英国对美国的抗议做出答复前，禁止从英国和他的殖民地进口物资。支持这项提案的议员说，我们不希望破坏国际关系，因此希望能够达成令美国和英国都满意的协议，但是如果英国继续敌对行动，我们就必须疏远这种友好关系。有些国会议员觉得这样做过于极端，担心会导致战争。另外一项提案就相对温和，只是禁止从英国进口那些可以从其他地方进口的物资。美国国会对这两项提案进行四个月的讨论，最后批准第二项提案，拒绝进口部分英国物资。杰斐逊总统不希望贸易禁运延续太长的时间，他的本意是希望借此迫使英国接受协议。他派威廉平克尼到伦敦去协助门罗的工作。平克尼和门罗的任务是清楚告诉英国知，如果想要结束进口限制，就不能够再从美国船只上捉水兵，停止干涉美国和法国殖民地的贸易，对没收美国货船的物资进行赔偿。平克尼和门罗明白，如果完全照办，肯定无法达成协议，因此决定自作主张，不要求英国赔偿没收的物资。在强制征兵问题上，他们亦接受了一项备注，只是要英国保证不再捉美国水兵。1806年年底，门罗和平克尼通知华盛顿可以签署协议。 但是从他们的信中可以看出协议内容似乎不尽人意。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回信说，如果平克尼和门罗无法在强制征兵的问题上达成明确共识，就不要签署协议。但是太迟了，门罗和平克尼已经签了纸。谈判特使竟敢违背自己的命令，令杰克逊总统非常气愤。他决定邀门罗和平克尼重新谈判，但是尚未付诸行动就发生一宗冲突，加速英美两国之间的外交紧张。事情的起因是一艘首部逃兵的英国海军舰只对美国海军切萨皮克号发起进攻，英国相信有些逃兵就在切萨皮克号上，但是美国方面说船上的都是被强迫在英国海军里面服役的美国公民，所以拒绝交人。切萨皮克号驶离美国水域后，英国舰只试图拦截搜查，切萨皮克号船长拒绝停船。英国舰只首先是向切萨皮克号船头打了两枪，随后将所有大炮对准切萨皮克号开火。切萨皮克号只有一座大炮，最后只好投降。消息很快传到华盛顿，杰斐逊总统勒令所有英国舰只立即离开美国水域。他又对美国人说不要帮助英国人，违令者一律缉拿归案，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在伦敦，门罗对切萨皮克号受袭事件提出抗议，但是英国外交大臣不愿意讨论这件事。门罗觉得再留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起身回国。门罗离开英国几日后，英国政府就颁布新规定，要求凡是驶往欧洲的美国船只都要停靠英国申请许可，违反规定的船只一律扣押。英美两国关系濒临破裂。杰斐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召集内阁开会商谈这个危机。杰斐逊说，美国面临三种选择，第一是与英国开战，第二是停止与欧洲的一切贸易，第三是按兵不动。杰斐逊支持第二种选择，断绝与欧洲的贸易。杰斐逊向国会提议禁止任何船只进出美国水域，得到国会参众两院的批准。1807年年底，杰斐逊在法案上签字生效。杰斐逊后来解释说，他认为禁运是最好的选择，理由是如果美国船只只是离开美国海域，就可能被英国或者法国扣押，迫使美国参战。杰斐逊说，在这些国家恢复理智之前，美国宁可断绝同这些国家的一切联络。杰斐逊的决定另外再加上同英国关系的持续紧张，被杰斐逊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带来麻烦。这种情况要留待下一届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去解决。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